上次节目我们说到，在1966年，毛主席带着红卫兵的袖标，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文化大革命缓缓地拉开了序幕。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，城市、乡村、工厂、学校无不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。在这铺天盖地的口号声当中，单田芳也稀里糊涂地投入了革命洪流中。打从那儿开始之后，单田芳也不觉得孤单了，煞有介事地穿上了造反派的标准服装，举着红雨露四处串联。那些热衷于派性之争的人则唯恐天下不乱，各种组织之间甚至发生了武斗，打得昏天黑地，头破血流。当都红色文艺造反团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，单田芳呢却远远地躲在家里不肯参与。他的行为底线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伸手，群众之间一无仇二无恨，干嘛非要相互动家伙呢？千万不能造孽啊。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文革当中也有相似的经历，他深有感触地回忆说，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，都在扮演角色。回首那段狂乱的岁月，单田芳同样为自己头脑清醒、远离武斗而倍感欣慰。多年以后，重新的检视个人的历史，对于绝大多数整过自己的人，他并不记恨。他说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为了生存，人们不得不做出种种反常的举动。既然都是受害者，又何必揪住不放，斤斤计较呢？也许单田芳的这种想法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超脱和更高的境界吧。接下来时间来到了1968年的3月，外边的形势越来越严峻，群众武斗不断的升级，八成大的安山城今天抄了一位老干部的家，明天又捉捕了一名反动学术权威，街头巷尾的气氛紧张而微妙，哪怕参加过造反组织的也是人人自危，唯恐别人身上的无妄之灾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。据说单田芳夫妇同样是提心吊胆，王权贵怕丈夫给对立面掏走，索性动员丈夫搬家。鞍钢的第二宿舍像是较为安全的避风港，那里是钢都大联合的总部，平时住着一二百人，好歹可以相互照应，起码也算壮壮胆子吧。主意拿定，单田芳收拾好东西就搬了过去。没想到这座普通的职工宿舍楼竟成为了单田芳跌入人间地狱的起点。当时一次群殴事件就发生在鞍钢第二宿舍，他是青年单田芳经历了血与火、灵与肉、生与死的严峻考验。从此他以家庭的命运急转直下，劫难叩门，十年漫无天日的炼狱生活寄居在前面等着呢。显然他个人的巨大悲剧不过是政治运动中微不足道的牺牲品。挨到了4月，也就是单田芳刚刚搬家不久，鞍山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，大牌子还没有挂稳当，就把矛头指向了单田芳所在的钢都大联合。钢都属于老资格，人多势众，兵强马壮，上上下下足有十几万人，怎么会把乳臭未干的革命会放在眼里呢？为了争地位，钢都立即派人进京上访，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给一个公正的说法。与此同时，鞍山的形势急转直下，钢都与革命会难免一场冲突，双方都寻求军队的支持，甚至私下购买枪支弹药武装队伍，一旦发生冲突，双方绝不手软。此刻鞍钢第二宿舍楼前的群殴一触即发，4月12号，大批学生在革命会的指使下包围了这座建筑，毫不知情的单田芳朝楼下一望，天哪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情绪激愤的围攻者。当天下午，对方下达了最后通牒，楼内全体人员立刻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，否则后果自负。 僵持到了第二天的清晨，还没有达成妥协。外边的人急了，学生们群情激愤，直往楼里冲。刚督这边也不甘示弱，一方面召集紧急会议组织抵抗，一方面电告辽阳海城的兄弟单位迅速援助。宿舍楼主事的造反派头头抡着拳头叫嚷着，哗的一声，竟然从床下拽出了满满的两箱手榴弹。这据守大楼的造反派还有100多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人发2颗。文艺界的同志也不例外，虽说只剩下单田芳他们4个，派发数额反倒增加了1倍，人手4枚手榴弹。其实要说多发2枚也起不到任何作用，这些文化人根本就没有碰过真正的弹药，到底怎么用谁也说不清楚，揣在身上不过是壮壮胆子。这个时候楼外开始发起进攻，一霎间撞击声粉碎声响成了一片，里边的人则居高临下隔着门窗扔石头石片，守方的强悍势头刚过，随即又引来了楼外新一轮的攻击。就这样双方展开了拉锯战，战斗持续到中午，革委会的人再次组织突击，宿舍大铁门很快遭到了破坏，刚督的第一道防线失守了。楼外的人们不顾四处乱飞的石块，直往里冲。里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人手有限，地盘狭窄，在外面的攻势面前一寸一寸的往后退缩。忽然有人惊呼，外边冲进来了。果然戴柳条帽的学生已经冲破了宿舍楼办公室的大门，单田芳他们4个文化人夺路而逃，从2楼上3楼，最后躲进了4楼的厕所里。每个人的心都止不住砰砰乱跳，胸脯剧烈的起伏，活像拉风箱似的。大家呆呆地望着那几颗手榴弹，这些倒霉的玩意儿不但没能壮胆，反倒成了累赘。万一被革委会的人逮住了可怎么办？有100张嘴也洗刷不干净啊。在这几个难兄难弟当中，单田芳算是老大哥，他的意思是哪怕被人打死，这几颗手榴弹也不能使用，否则楼里也讲不清，为了不招惹麻烦，立刻把他们处置掉。这身上不能带，楼里又没地儿藏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突然吹来一阵凉风，轻轻地推开了厕所的小门。单田芳下意识地朝里看了看，猛地眼前一亮，哎，咱们把这几颗手榴弹塞进大便池里，再放水一冲。4个人全都同意，可惜下水管道是弯的，手榴弹是直的，塞进去的东西死死地卡在了管子当中。时间紧迫，已经管不了那么多，暂时不被发现就行。包袱甩掉了，几个人相视而笑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他们谁也不觉得这是在掩耳盗铃。此刻，第二宿舍楼外边冲进来的造反派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寻，房间、走廊、地下室，甚至连厕所都不放过。看来躲在厕所里也得给革委会抠出来，还是再挪个地方吧。就这样，4个人像无头苍蝇似的瞎跑乱撞，很快就被冲散了，只剩下单田芳和另一位更年轻的伙伴，2个人气喘吁吁，面面相觑，干脆上4楼阳台躲避一阵儿算一阵儿，说不定能蒙混过关呢。
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，张奎的解述道尽历史的渊源。空中畅销书，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傍晚，这大楼里一片漆黑，外边却是皓月当空。探照灯打出许多雪亮的光柱，围着大楼左晃右摇。外面的队伍越来越多，不但有学生，军队也介入了。跑，恐怕累生双翅都飞不出去了。 单田芳他们蹲在阳台上喘粗气，伙伴脸色煞白，浑身哆里哆嗦地问：师兄怎么办呢？出去还是……他不错眼珠地盯着单田芳，似乎这位师兄的表情里藏着什么好主意。单田芳没吱声，其实他也紧张的要命，思绪搅成了一团乱麻，乱七八糟的念头在脑子当中打滚，去还是留呢？似乎怎么走都是一盘死棋。大概夜里11点钟，外边的高音喇叭开枪了：
钢都大联合的反革命分子们，你们已经被革命群众层层包围，你们已是穷途末路，希望认清形势，举手投降，否则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，你们一切后果自负。
这个满口火药味的广播每20分钟一次，方圆几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单田芳身边的小伙伴又哆嗦开了，他嘴唇青紫，结结巴巴地催促道：
师兄，赶快打个主意吧。
单田芳叽里咕噜地转着眼珠子盘算着，
看形势无论如何得出去，管不了那么多，只能赌，也只有赌这把了。
就这样，单田芳和那位小伙伴从4楼下到1楼，高高的举起双手，缓缓地走出了沉重的大铁门，一步一步地迈进了探照灯群雪亮的光圈里。人们的眼睛已经花了，除去刺目的白光什么也看不见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像战俘一样举手投降，这一瞬成了单田芳毕生的伤痛。他永远都忘不了那段狼狈的历史，时间是1968年4月13日午夜。这样一来，单田芳和同伴被压进了投降的队伍。单田芳插到后3排，也像别人那样双手抱头蹲在地上。突然从鞋子里冲进来3个学生，他们高声质问：
谁是钢都的？滚出来！
单田芳和那个同伴都是钢都红色文艺造反团的成员，敢承认吗？同伴嫩点儿，居然对人家说：
他和我都是……
还没等伙伴说完，单田芳慌忙拽了拽他的衣襟，可惜为时已晚，3个学生立刻撸起袖子抓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看守俘虏的解放军战士跑过来，厉声喝道：你们干什么？学生态度蛮横，梗着脖子说：
我们是学校造反团的，要提他们几个审讯。
不行，没有革委会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提。
双方激烈的争执起来，一边要抓人，一边就是不让。到底还是解放军牛气，他们态度坚决，不松一点口，争执的不耐烦了，索性背过身去，不搭理那3个学生了。学校造反团的人碰了软钉子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闭上了干瘪的嘴巴，灰溜溜的走了。这件事回想起来就后怕，直到老年，单田芳还是念念不忘，说：幸亏当时没被他们提出来，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，就算出了人命，又能到哪儿去鸣冤呢？倘若出现那种悲剧，恐怕10几年之后，三尺书台上也就没我单田芳喽。是啊，历史总是这样偶然，无数个偶然的链条串起来，变成了必然，变作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。虽说这单田芳侥幸在鞍钢第2宿舍死里逃生，但是厄运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，更大的灾难说话就来了。
空中畅销书，精彩正在继续。
在森严的警戒下，鞍钢第2宿舍楼的俘虏们被押走了，他们一个挨一个顺着街巷鱼贯而行，路越走越黑，四周的建筑和树木暗藏在夜幕的深处，若隐若现，模模糊糊。单田芳凭着直觉判断，带他们去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鞍山炮师。
他们时常光顾炮师对门的小饭店，因此刚到门口就找准了精确的地理坐标。不错，目的正是鞍山炮师。几十个人一同被关进了陌生的围墙里，那种感觉像是走进了《西游记》中的无底洞，既看不到归路，也摸不着前途，一切都令人惴惴不安，无所适从。队伍当中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，甚至连咳嗽都不敢放大声音，只听见陡峭的老式木质楼梯发出咚咚的杂乱的空响。人群被拆散之后隔离在不同的房间里，一个造反派指着二楼右侧的一间屋子命令道：你还有你进去。不等反应过来，山田芳及同伴被推进了房间。单田芳冷不防跌了个大趔趄，差点跌到什么人身上。仔细一瞧，吓了一跳，一个人直溜溜的被绑在了暖气管上，好半天才认出来，他也是钢都大联合的人，矿工，姓名不详。矿工似乎也认识单田芳，但碍于造反派看贼似的死盯着，大家都道路已目，谁也不敢搭话。几分钟之后，屋外跨进一位深蓝装束的公安，他歪着脖子，斜着眉毛，滋儿一口滋儿一口的嘬着烟卷，不怀好意的说：你这个反革命，待会儿好好收拾你。单田芳的心咯噔一下，瞧，嘿，这回有罪受了。但是那个家伙转来转去，并不着急下手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忽然屋门被踹开，涌进一群人来，哟，都是鞍山文艺界的，什么话剧团、评剧团、京剧团、图书馆，唯独没有曲艺团的。领头的倒非常熟悉，京剧团里著名的王大罗，平时见了单田芳有说有笑，还蛮亲热，如今彻底变了，王大罗改为了王大刀。他指着单田芳的鼻子骂大街：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，成天摇晃那只破笔攻击革命委员会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反对共产党，反对毛主席，死心塌地的跟着新政权唱对台戏，呸！这边骂着，那边冲上来一个人劈头就是一拳，单田芳的脑袋结结实实的撞到了墙壁上，又反弹回来，眼前立刻一片漆黑，